他们。其实这段经文也是送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请大家把今天应用经文能够打开，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当这篇道讲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把这句话都能背出来，也吃进去。不背出来不能离开这个教会的。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大家可以左右，特别是今天受洗的几位弟兄姐妹，可能他们还没有圣经，或者旁边的人可以帮他们来翻。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翻到了吗？还有没有圣经的可以举手？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新的了。好，我们再来背背看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男生来读第一，女生来读第二，开始啊。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求神纪念他自己的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新造的人，一个是旧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呢？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圣经也称他们为新人。什么是旧造的人呢？那就是原来我们在亚当里的人，圣经也称为叫旧人。可见在保罗看来，在格林多教会里未必都是新造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是新造的人。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小故事，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有一天尼托森问赵君颖牧师，当然他那时候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在一次聚会中，尼托森就问赵君颖牧师，你是这个教会的教友吗？赵君颖这个年轻人说，是的，我是这个教会的教友。你是基督徒吗？是的，我是基督徒。好，尼托森笑笑就转头走去了。哎，他想这句话好奇怪啊，他就追上去，追上这个讲员，请问尼弟兄，你为什么要问我两个问话，一个是教友，一个是基督徒？尼托森就笑笑说，我要告诉你，如果是教友的话，你只是教会的朋友，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就是基督的门徒。这句话对赵君颖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里面的一个提醒，让他知道他是基督徒，已经归入到主的名下。所以同样的，在磐石教会里未必都是新造的，唯有在基督里的人才是新造的人。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位美国牧师差不多也讲了同样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每个礼拜去教堂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吗？不，就像有人每天去麦当劳，他就是汉堡吗？啊，那是我亲口听他这么说的，他是用中文这么说的。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告诉将要受洗的几位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我就拿今天要受洗的李少文、白体姐妹来举例。白体到了没有？还没到，我们要为她祷告。她昨天到休斯顿去。我们当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其实背后有很大的征战，所以在半个小时前我知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今天耶稣要得到他，魔鬼从另外一方面也想拉扯他，我们祷告求神不只是让他从休斯顿平安的到达这里，我们要求神把守他人生的方向盘。在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个人要夺回归向基督，绝对是背后是一个征战。我曾经将一个受洗的单子递给他，这个单子上有一句话说，一个人怎样，据你了解，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呢？他的回答是两个字，写了两个字给我，叫诚信。李少文姐妹呢，她开餐馆几十年，在那个地方是很有名气的，她知道做生意诚信很重要。当然我们做在座的基督徒诚信都是重要的，但诚信的人就是基督徒吗？弟兄姐妹，是不是？不是。 如果光有诚信，我今天不会为他施洗。我们要为他祷告，为他路上来祷告。刚才他说还在35号和18台交界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到。我们要为他祷告，背后是有征战。李少文姐妹，她对神有感恩的心。今天他们家全家有3位一起来受洗，从年迈的老父亲到弟兄姐妹，他们全家一直到子孙后代，他们除了能够在异国他乡几十年能够和睦相处平平安安，都是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但是光有诚信，光有感恩，还不能说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首先要认识真神，敬拜上帝。一个基督徒要从心里清楚知道自己为神所造，也是被神所救，神就是他天上的父亲。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只要看他里面有没有儿子的灵，他会不会真心的全然的叫天上的上帝为阿爸为父，叫他 daddy， 叫他爸爸，没有一点羞愧。如果你是做儿子的，你才会有被生养的孝心，你才会有受造的谦卑，你才会将心里的颂赞创造的荣耀来归给神。你会最终明白一个事实，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智慧让你在海外能够安身立命，而是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才是你生命最终的依靠。所以一个信了上帝的人就不能再拜偶像了，无论这个偶像是眼睛看得见的还是眼睛看不见的。今天我们按照生活的常识就知道，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爸爸。如果他说他可不然，他的生命中有2个爸爸，那绝对是出大麻烦了。十多年前我回到中国传福音，师母的小阿姨拜偶像，每天晚上通灵，非常的厉害。我跟她传福音，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阿姨，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拉着爸爸的手叫爸爸，你不会有任何的羞愧，但是你拉着隔壁邻居叔叔的手叫爸爸，你会羞愧，爸爸也会震怒。他是个通灵的人，他明白我跟他讲什么话。我是个牧师，他是个法轮功的小头头。感谢主，圣灵大做工，最后他归信基督，已经信主10多年了，在教会中是个很忠心的同工。所以今天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句话本身就有大的问题。一个人若不把造物的真神当作神，若不把生养他的上帝当作父亲，就是最大的不善。在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时代中，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其中一个印证就是看他里面是不是真心敬拜真神，弃绝假神。什么样的人算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呢？这个人就是口称上帝为自己阿爸父的人。好，除此之外，那怎样的人才算是一个新人，在基督里的呢？他还要把自己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说他信有神，还有不少的人也有一些来自灵界的超然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不相信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需要被耶稣来拯救。所以这样的人他至多是个有神论者，至多是个宗教人士，但他不是信道的人，因为他不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在座的人都要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心里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是一回事，而他公开的承认自己是罪人，要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除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必须信而受洗，使自己归入耶稣的名下。 一个基督徒从属灵的角度看，他已经不再是姓张，也不再是姓李，他姓什么？基督，叫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在神的国里都是改名的，不姓张不姓李，我们也不是男不是女，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已经没有男女之分了， OK， 都是天使了， OK， 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次向天父祷告，最后都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告诉天父，你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来到了他的面前，来向他祈求的。如果你不在耶稣的名下，不属于耶稣，如果你的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无法来到天父的面前。如果耶稣不成为你的中保，那么今天你就与天父没有关系，天父不会认你，他也不会悦纳你在任何的时候的祷告和祈求。等一会儿我会和长老一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几位弟兄姐妹施洗，使他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盼望这几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从此要从你们心里生出一句话，就像保罗所说的，好像你已经像一个贞洁的童女一样献给了基督。所以保罗说，当他信主的时候，他里面生出一个心，说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了。所以愿今天这个受洗的圣礼，愿神愿圣灵将一个儿子的灵和一个心腹的心童女的心赐给我们大家。那么怎样的人是个新造的人呢？刚才我们讲了两点，第一个讲了他要会敬拜真神，弃绝假神，然而他要自觉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名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人要接受圣灵的带领。圣经讲说，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经说，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他们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不再是从人意生的，不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的圣灵生的。上个礼拜我到新墨西哥州去，在朱建牧师所牧养的教会里为他们的建堂献堂来去服侍。我住在一个同工的家里，他跟我分享当年他信主以后的一些的对话。他说，我信了主，看到弟兄姐妹好像也在追求，那么我为什么要追求呢？他就去找朱建牧师，他问朱建牧师，我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还要追求？朱建牧师也被他问傻了，所以就跟他说，你真的信就会有追求。这下又把他给问倒了，那我怎么可以假信呢？我可以骗别人，但我怎么可以骗自己呢？所以说，一个真实的将自己归在主名下的人会继续来追求主，这是生命的使然。那我们怎么看得出一个人，或者我们怎么看得出自己是不是一个重生的新造的人呢？我们可以看他生命中有没有悔改的果子。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白，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心啊？悔改的心相称。一个人悔改归入主的名下，在你的生命中一定会有悔改的果子。只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悔改的果子，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新造的人。有一个小偷信了主，两年以后有一天他旧病复发，又去偷了别人东西。哇，偷了以后心里非常的难过，于是他就怯生生的跟着牧师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他开始哭泣起来。他告诉牧师，我不是基督徒。牧师说，你等等，我问你一个问题，过去你就一直偷东西，你过去是偷不到东西哭呢，还是偷得到东西哭？嘿，他一下一想，我过去偷不到东西，想偷的偷不到东西心里苦啊，那你今天呢？今天是偷到了东西心里哭。所以牧师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被过犯所胜，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我们里面好像喝水喝进了一个苍蝇一样，心里非常的难受。我告诉你，你是基督徒。我们的大儿子十岁就受洗了，十五岁那年他来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库逊教会，就是朱建牧师带领的教会，在一次特会中他重生了。那一天我们还抱着小小孩 Samuel 刚刚出生，还抱在怀里，不能 在聚会中，所以梅影带着我的大儿子查理，我带着 Samuel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突然这个时候我的儿子冲进来，哭着冲进来抱着我，爸爸爸爸，我重生了，我重生了。这样的激动，鼻涕眼泪全在我的领子上，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很时髦的一条 T 恤，上面全是他的鼻涕眼泪。回到洛杉矶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呢？回到洛杉矶他说，爸爸，我偷人家的东西。在哪里？在帽里面。我还带了两个小朋友一起去偷。爸爸，应该去还掉。 OK。 所以那一天我是开着车带着我的查理去到了帽里面。他说，这一家我们去拿过一个 T 恤，那一个去拿过什么，凡是他所指的称英雄带着别人偷的，全部一个一个我用 credit card 去刷掉。从那帽里面出来的时候，查理突然在问，爸爸，你为什么哭啊？我说，孩子，我非常清楚，如果今天天地都毁去，你跟我同在耶稣的国里面。悔改，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不是改变你道德上的一个错误，悔改是改变你整个人生前行的方向。原来你是朝东的，现在因为信了主悔改，你开始朝西。过去你是自我中心，从来就是为自己而活，为金钱而活，那么如今你信而受洗，你就要为主而活。耶稣既然为你死，你就要里面有定义，也为耶稣而活。所以悔改绝对不是十年前的一个老旧的故事。好比今天他们五个弟兄姐妹可能上台来讲说他们悔改的故事，十年以后呢？不是，悔改是不断的调整你与上帝关系的一种状态。悔改是一个基督徒一生最显著的生命特征，连我牧师都是如此。什么叫上帝常常跟我讲话？就是上帝常常提醒你，你这个方向错了，你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要改变。比如说两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一个牧者退休会，我们二十几个牧师在一起，其中有人带了一些双排本的圣经来。这个双排本的圣经很好，他们的翻译按照所有的原文全部最后对号入座，每一个原文的用词你都可以在后面找到答案，但是他编写的翻译只达到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你就可以看通读。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听人介绍过这样的人，他带了几个样本，所以我走在前他就给了我，我就问他要了一本。但他说，詹姆斯，在彼岸特会的时候你也应该拿到的，我发过的。哎呀，我好像记不起来了，是否有这回事情，但是我心里就有个贪心，我怕没有拿到，我就多拿了一本，就拿了他的一本。心里圣灵也在责备你，或许拿到过，只是你没有看过，放在书里面。今天你听到了，你觉得很新鲜，你就是怕失去一本没有拿到，一个贪心在里面。结果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把书橱打开一看，真的有一本在里面。哎呀，我心里就很难过，别人牧师要拿不到，我却拿了两本。所以我马上一个 email 给这位牧师，我告诉他五月份我出去侍奉，我会把这本去给另外一个牧师。这时候我的心里才得到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保罗这个大卫怎么说啊？朱建牧师告诉我们说，一人你真的好好的追求神，一天起码五次你可以跟神相遇，其实这是个虚数。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美善的意念如果咬树就像海沙一样多。如果你真的愿意追求神，神在无时无刻，即使我今天在讲到的时候，神就对你说话了。问题是你愿意面对神吗？所以一个人有没有重生的经历，如果他从来没有在圣灵的光照下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感动，那么他就需要来到救主耶稣的面前补悔改的课。我常常到外面去布道， 我常常在教会中补悔改赦罪的课。你需要真正的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那是真心的，那你就能够得着神赦罪的恩典，并领受他所赐的圣灵。大家如果读过教会的历史，在教会历史的第一天，彼得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们借着罗马人的手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是我们的上帝所高立的救主基督。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听到这话感到扎心，他们已经感到摩西的律法的审判已经在背后了，上帝的震怒和审判已经来临了。你杀了一个弥赛亚，你不死定了吗？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也要死了。这个时候他们就问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弟兄啊，我们应当怎么行？彼得告诉他们四件事情，你们今天有这个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四件事情将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使徒行传记载说，第一件事情，你们个人要悔改，每个人都要悔改。一个重生的人就是一个悔改的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整个的方向都改变。第二个，你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个悔改的人若不受洗，假的。第二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把自己归在他的名下。第三个叫什么？叫你的罪得赦免。当你开始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你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得到赦免，不是你洁白，是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你所有的一切。第四件事更奇妙了，这个时候你必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从此以后神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为什么一个重生的人会有这么多上帝美善的意念进到他的里面呢？为什么今天他打一个电话跟这个人交往讲一句话神都会提醒他呢？为什么他会有悔改的心在里面呢？为什么有时候他在软弱中喝进了汤里面好像喝进了苍蝇一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谁在里面啊？神的灵。所以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基督徒呢？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我讲了三点。第一个什么？就是认识真神，你会叫他阿爸父，没有羞愧。今天一个人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连唱歌都唱不出来，讲天父上帝的歌唱不出来，我告诉你，你里面没有儿子的灵。一个人没有儿子的灵，他就不是重生的。第一个基督徒的特征，他就认识真神。第二个，把自己归在耶稣的名下，不再姓张姓李，你姓基督，你是他的门徒。第三，在圣灵中悔改重生，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这样的人，我奉耶稣的基督的名，奉天父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今天的应用经文大家背得出来吗？在林后五章十一节背背看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已经讲了前两句，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现在我要接着来讲后两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前两句讲了一个基督徒的得救，后两句则讲了一个基督徒的得胜。前两句着重在讲一个住在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后两句呢着重在讲说这个基督里的新人他会去做怎样的事。前面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怎样的人会去做怎样的事。前两句是讲一个在基督里，一个人在基督里所占的地位，后两句是讲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形态。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字很绝对，都，就是已过什么？都变成新的了。保罗的意思是说，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他不仅得救，他也可以得胜，他可以住在基督里，不再去做亚当里的旧事，不是信而受洗那一天不做旧事，而是一生在基督里都不去做旧的事情，只做在基督里新的事情。我相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或许弟兄姐妹你们会犯愁，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好像你牧师也不能做到这样啊。所以是的，保罗所以要关照我们牢牢记取一件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他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把这句话背出来好吗？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他说你既然已经靠着圣灵得救了，那么你就要靠继续靠着圣灵去得胜。你既然已经靠着圣灵重生了，那么你就继续要靠着圣灵去行事，去行新的事。反过来说，一个人信了主，倘若仍然靠自己天然的血气和本领去行事，那么他就做不了新的事，他只能继续在亚当里做旧的事。记得两个礼拜前，我借着老底家教会的故事给大家讲了一篇心里火热与主同席的道。那一天有一位信主几十年的老基督徒来找我，他说他听了非常的感动，整个的心被提起来。他说他过去信主的时候也曾火热过，但今天就像耶稣所说的，也不冷也不热。大家都在想说怎么办呢？答案在哪里呢？我知道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如此，他们当年都是新的，今天却是老的，当年都是火热的，今天却是温的。今天我们这等人要当着准备要受洗的五位弟兄姐妹这个新人的面前，我们每一个老基督徒都要来问问自己，我们这个曾经靠圣灵得胜的人有没有继续再靠圣灵来行事呢？我看到一个视频很有趣，是三个人，这三个人信了主，好像今天五个人都信了主，然后他们就说，主啊，我做你的门徒。耶稣说做门徒可以啊，也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每个人呢都做了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像这样一样就开始背起来跟着耶稣往前走了。这三个人开始背背背啊，背背背，头上也冒汗了。哎，走在后面一个想象这太累了吧，于是他拿一把刀叉叉叉叉叉断了一段，再背背背，还太累，再掐一刀，还太累，再掐一刀。本来一个十字架是这样的，变成一个方的了。 OK， 这时候你知道走到哪里了，走到了悬崖峭壁间。还有那两位呢，把十字架一割呢，就嘟嘟嘟嘟走过去了。这下他傻眼了，这个斜短的十字架就没有办法去变成一个桥可以走过去。这个视频蛮有提醒，这样属灵的状况是非常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怪这怪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今天的光景在哪里。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却无法继续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得救了但不能继续过得胜的生活。他在信而受洗之后，或许只做了几天的心事就后退了，就软弱了，就麻木了。我今天这些话是对着那些刚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所以我常常会问那些将要受洗的人，三年以后你还会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吗？十年以后你还会站在人群中继续为主所新鲜活泼的见证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保持生命的长心，叫天天心；如何保持心里的火热，叫常常热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今天受洗所要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一个人信了主的人在基督里必须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形状联合。你在十字架上不只是看到耶稣死了，你也要同时看到你自己死了，这样你才能在基督里真正的过一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的那种得胜的生活。今年的4月5号是受难节，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个受难节的大聚会，许多的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我可以知道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并把它贴在十字架上，连同自己的罪过、软弱、重担、疾病，象征性的表明自己愿意与耶稣的死认同。有人很激动地告诉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形态的聚会。我想说，这次受难节我们所做的一个动作是象征性的，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一个罪过、软弱、重担，每一个其实都是具体的，不是象征性的，都是具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督里的新人要常常具体的把亚当里的旧人和旧人所做的旧事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不然你的身上不可能有新的事，你也不可能有能力行出新的事来。比如两个礼拜前，全美国都在为 6.4 亿的乐透疯狂，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看到也不少的基督徒也为之激动，在商店里有基督徒彼此问安，你买了没有？大家都在笑，大家明白这个事。有人开玩笑的告诉我，牧师，如果他中了奖，我们的教会就有钱了，开教会了。但是我笑着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教会是用乐透的钱盖的，那我们的教会就不再叫磐石了。所以当我们这个得救的新人愿意继续过得胜的生活，愿意脱离旧人继续行出新事，那我们就要具体的把心里的里面的类似的这种贪恋和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旧事通通的都钉到十字架上去，这才叫在耶稣基督里，这才叫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样你这个新人身上才会常常有新的思想出现。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盼望你们当你们进到水里的时候，等一会儿有两个年纪大的，我们用点水礼，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三位年纪轻一点的，我们会浸在水里。我盼望你们当你进到水里的时候，你的心里首先要想到一个死字，不只是耶稣死了，他被埋葬了，今天你也一样死了，也被埋葬了。耶稣死了是被埋入坟墓，今天你向着亚当里的旧人，向着过去一直缠恋你的罪死了，是被埋在水里，你心里愿意真的死了，不是假装死。你如果是假死，是装死，或者是没有死透，那么原来在亚当里的，在旧人里的旧死还会常常来找你麻烦，比如贪恋啊，比如谎言啊，比如苦毒啊，骄傲啊，诡诈啊，偶像啊，他们会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他们会像一个老情人在门口恋慕着你。耶稣讲了非常清楚，非常深刻，他说一个人信了主，他的心里就像一个刚刚打扫干净的房间，把里面原来的肮脏鬼都赶出去了。但如果房间打扫干净之后没有及时的让神来居住，那么原来的鬼还会带着他的同伴再次住进来，他的光景要比原来更可怜。我后面压得很大，今年中间一块本来是种花的，我今年懒得也没有去种，没有心思种，结果好了，过去种花你就看花就是了，现在不种花了，常常拔草，好像不能有空的地方，你有一块土空在那边，你不长花就长草。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你受洗了对不对，神的灵洁净你，今天你以为耶稣伟大，鬼出去了，但是如果你不把耶稣进到你的里面，你知道吗，耶稣说以后他的光景要比现在更可怜，来了多少鬼大家知道，七是一个全数。所以当你不把圣灵赢在里面的时候，不分别为圣的时候，那个妒忌、诡诈、骄傲、淫乱的鬼就进来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耶稣是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我们若是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使我们在亚当里的罪身灭绝，好叫我们不再罪，做罪的奴仆。保罗讲得非常的精辟，他说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了，你原来还活着他就缠着你，你死了他就死心了。他说如果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所以这样的人才有复活死而复理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受洗是表示我们与耶稣的死认同，与原来的旧人一刀两断，我受洗了，原来的张志刚死了，我那天把自己的名字再一次贴上去，我死了。今天 Betty 晚到了一点，我们刚才都在为你祷告，你今天受洗的时候也一样，我 Betty 死了， OK， 李少芬死了，死了你才能活。一个死了的人，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你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样我们这个在基督里的得救的人，新人才能有得胜的能力，这样我们一举一动才会有新生命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的道理理解起来并不难，要把我们里面一个个重担、软弱和罪过具体的写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贴到十字架上去也不算太难。但你真实的要把这与主同定十字架和背起十字架与主同行的道理应用到你日常的生活中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在给主里多年的朋友们写代祷信，这个时候圣灵就催逼我，要我向两位在心里一直有过节的弟兄去和好。他们两位也是传道人，比我都年长，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交往了。过去我想到他们对我的一些做法的时候、说法的时候，我心里就会生出许多的不满和怀怨。但是这次圣灵催逼我做什么，要在他们面前去承认自己对他们的亏欠，也要我去感谢他们曾经在主里给我的帮助。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挣扎，我就跟师母讲了，师母就问我一句话，他们会回信吗？我说我不知道。当12月24号圣诞夜，我们到一个美国人教会去有一次的聚会，聚会完了，参加聚会回到家，我将最后一封信投入了信筒。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全然的释放，我深深的感受到圣诞的主耶稣基督在我心里的那种喜乐和满足，在他的爱里我一点恐惧都没有。半个月之后，我先后收到了两位弟兄感人的回信和赠送的礼物。我明白，人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也可以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借着洗礼，我们每个人都要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这些在主里已经有一些年日的，要立志在新人的面前，要站在这五位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面前，要做他们的榜样，不可叫他们，叫今天刚刚受洗的人小看我们年轻。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这等已经受洗的人，总要在新人面前，在言语、行为、在信心、爱心和清洁上做他们的榜样。我不愿意看到你们有一天非常惭愧的、羞怯的对今天受洗的那几位新人说，哦，在后的要在前，这不是你说的话，因为这不是你的谦卑，乃是你的懒惰。而今天呢，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们在主里今天还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婴孩，你们要谦卑的学习那些已经走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学习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专心，对主耶稣的忠心，对教会的热心，对别人的爱心。今天的应用经文大家背出来了吗？格林多后书5章11节，男生先来，若在基督里，女生她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看到有人为这段经文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其实你一看是个大写的 N。 现在这一头看到一个人受洗了，画那个心好大，爱心这么大的一个爱心在里面受洗的时候，今天五个人你们的爱心也很大啊。昨天晚上我知道方小慧姐妹听说晚上半夜里都醒来还在写发言稿子又怎么样， OK， 被圣灵充满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很大的心爱心在这里，然后突然他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一看在十字架上，那不是耶稣，那是刚才有那个爱心的人突然进到十字架上去了。再一看这恩又下来了，在哪里去了？啥吗？哦，一个文木，他从十字架下来进到文墓里去了。哎，文墓再一看，哎，怎么文墓的那个石头是滚开的，原来他从文墓里出来了，到哪里去了？因为死了又跟耶稣在一起，耶稣展开双臂，嘿，这个小小的那个有爱心的人这么来来去去，最后进到哪里去了？耶稣基督里了。有人为这句经文画了这个形象的斜体的 N。 我们再来一起背诵今天的经文，把它吃进去。格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一分钟，来思想这句话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提醒。亲爱的主，整个会场是那样的静，好像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主啊，这个世界那么嘈杂，我们多么盼望常常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安静。这样的时候，圣灵啊，你光照我们的心，你对我们里面说话，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是可以过得胜生活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这些在圣灵中得胜的人可以继续来靠圣灵行事，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胜，就可以不继续犯罪。帮助我们，今天有五位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前要见证耶稣，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在他们的面前，如何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不叫他们小看我们年轻？我们能不能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他们的榜样？我怎么能够有一天看到他们，我们不是说在后的在前，而是我们仍然努力向前？耶稣，赦免我们过去的软弱和亏欠，赦免我们过去对你的不忠冷淡，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升级里面，我们彼此成为肢体，互相帮补，担待对方，陪伴对方，我们一同往前，一同鼓励，直到见你的面。求主也恩待那五位今天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里面生出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既然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